啊，可能上到想象下几日之内，那个天气嘅变化系咁大吓、啊，我相信今日咁呢一种嘅天气啊，我哋唔会有任何嘅人喺度啊埋怨吓。喺 记得喺几日前啊，收到一个啊。啱啱年初翻咗去台湾教书嘅一个姊妹嘅一封信件，咁就稍微嘅同我分享到佢喺嗰边嘅一啲嘅适应，咁佢就翻到去喺嗰边嘅一间大学嗰度教书，咁佢开学嘅第一日，佢就话即系以前嘅老师咧就同佢讲啦，嗱以前喺学校做教授咧就系做教育嘅，系教导人嘅。后面慢慢就变成了服务的行业了，就是学生有什么需要你就要去供应，现在就变成了娱乐性的行业了，你不单止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你都要以想尽的办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有时我想想这个跟我们做牧师的或者教会的那个情形都有一些相似，是不是、曾几何时啲传道人就喺上面，就喺度讲道，喺度教导神嘅话语，下低就坐喺度听。甚至有人话讲道咧唔需要引言嘅 ，introduction 唔需要嘅，因为我哋嚟听咧就要听神嘅话，你一开始就讲神嘅话就得啦。呢个系另外一个嘅时代，然后慢慢咧教会咧就要谂啊啲会友有啲咩需要啊，唔一定系心灵嘅需要咧，佢哋中意嘅系乜嘢？即係好似要做一個市場研究，將佢哋要嘅嘢，要盡量嘅要俾佢哋，所以喺教會嘅圈子裏面有時話，邊一間教會有最多嘅 program 咧，嗰間教會咧就贏噶啦，係咪？你越大嘅話，你就越多 program， 咁越多人嚟啦。咁依家咧又開始進入咗另外一種嘅階段，就好似一種娛樂嘅階段啦。如果今日講嘅呢篇道係同運動員有關嘅，我就可以有時可以保證你嗰個牧師咧就會著埋一套嘅運動員嘅服裝啊嚟到講呢一篇道。如果佢今日嘅個篇道係同有關唔好愛世界有關嘅話咧，佢就可能喺呢個台嘅後面，佢揸一架最靚嘅跑車，將佢放喺度。就叫你嗱，呢个系世界，你唔好成日喺度贪心啊，咁样系咪？就要引起大家嘅兴趣，坐嘅人就喺度话，睇下你点样可以挑引起我嘅兴趣，叫我嚟到听，系咪？所以好多嘅时候，我哋见到时代嘅转变，因此喺教会里面对传道人、对教会嘅领袖嘅要求同埋期望，都系一路嘅喺度改变，唔单止有阵时会。会中会有啲个困扰，有时包括我哋做传道人嘅，做教会领袖嘅，就系长老啊、执事或者团契嘅带领，我哋都觉得有啲个困扰。到底我要点样去做呢？当呢啲嘅期望唔清楚、唔准确嘅时候，就一定系会带到教会嘅一啲嘅混乱。今日朝头早一开始咧，我哋就会一齐嘅嚟到睇提多书。提多在这个时候在地中海的小岛那里格里达的 Crete 一个小岛那里在那里服侍保罗，就由马其顿那里写了封信给他，这封信就是被提摩太后书是早好几年的。从这封信的里面，我们体会到提多好像提摩太一样，在教会里面都遇到一些困难。当然你都要记住，新约的每一封信都是针对某一个地方某一间教会的问题而写的。所以当我们见到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在这里灰心。新约的教会、新约的书信就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有了问题，所以才写书信给他们来到调整那些问题。提多在他的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好像不一定是由那些同佢唔合作嘅人、抵抗佢嘅人，或者假教导嗰啲虚假教义嘅人嗰度而嚟，那系同嗰个教会嘅领袖有关嘅。即系咩系叫做教会嘅领袖？我哋对教会嘅领袖，我哋要有啲乜嘢嘅期望？亦都可能因为呢个缘故，当你睇提多书嘅时候，当保罗一问安之后，佢就即刻进入嗰个主题，就是、教会嘅长老应该系点样。 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的抱住一个学习的心态来听神的话语，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的时代，也看着这间教会今后一些的方向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让神的话来到推动我们，在这控制我们什么是叫做教会的领袖，包括了牧师，包括了长老和执事，也都加上在每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特别下个星期我们会有新的长老执事的一些的确认的那个投票，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的由圣经里面来到认识教会的那个我们叫做的领袖官。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刚刚读的这四段的这四节的经文，这一封信是一篇比较短的一封信，而且你会发现这一封信里面有这个内容是提摩太前后书是非常的相似。在第一节那里，我们或者先看看这四节经文的那个架构，其实按照一般的例应该是这样写的，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个是信里面自己介绍自己我是谁，跟着就说我写这封信是给提多，提多就是那位是信仰上做我的真儿子，原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临到你，所以一般的信当时的信就是这么简单，第一句说话写信的人是谁，跟着就我写给哪一个，我写给哪个，然后有一些问安的说话。你会都留意到在第一节那里，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后面有一个括弧的，因为保罗一讲完了他是哪个的时候，他就即刻的稍微离开题一下了，在这里讲一下他做的是什么的事，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到看。首先我们看的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仆人这个词是原来的翻译，在原文那里就是讲一个奴隶，就是很简单神的奴隶那个 slave。保罗知道他是属于神的那个奴隶，因为奴隶总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不是一个自由的，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因此呢他不能够会有他任何自己生命里面的目标，或者他的所谓那个志向，他的那个雄心。神的目标，神的那个心意就是保罗的目标，就是保罗的心意。在这个时候我想再一次的引用张伯士在那个竭诚为主8月5号的那段的说话。他说神要耶稣基督所受的好似由头到尾都是一个悲剧。耶稣基督叫门徒要亲眼看见他的死，带领他们去到一个心碎若绝的境地。耶稣基督的一生除了从神的观点来看的话，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失败，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马槽里面，死的时候是用当时最残忍的一种处死刑的，也是最羞耻无尊严的处死的方式，钉十字架而死的。所以无论由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失败，但是他说在人看来的失败，在神那里呢他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因为神的心思永远是与人不同的，神的意念，神的那个目标和人总是不一样的。因此身为神的那个奴隶的话，我们也都是一样，好像保罗是神属于神的，是他的仆人，是他的奴隶。所以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会体会到他的心意是在哪处。当我们越在这里摸到他的心意的时候，他的心意成为我的心意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太过分的为着自己的目标，为着自己想要做到的事在这里担心，是不是？ 因为那个的心意是由神那说来的。保罗除了知道自己是神的一个奴隶之外，他都知道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一个使徒就是他见过耶稣的人，他被耶稣，他是耶稣的代言人，所以耶稣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一个使徒讲的事也都就是等于耶稣基督讲的事，是有权柄的，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当他们一收到使徒写的信，他们不会多想，他们就这个就是由神那里来的了，这个就是有权柄的，这个就是没有错的话语。保罗就是这样介绍自己，很简单，他说我是属于神的一个奴隶，同时我也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一两句的说话就将保罗的身份很清楚带了出来，是一个有权柄的一个地位。但是在这几个字的后面有一些没有写出来的一些的思维是同样重要的，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的。好像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是迫害人的，我是凌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恩怜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即是说，以前我是怎样的攻击神，以前我怎样的欺负那些基督徒，将他们拉了去坐监，而且甚至处他们死刑，但是神仍然的怜悯我，好像我这个在罪人当中是做大阿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也都说，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日。大家所熟悉的和合本那里说，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今日成为了何等样的人。由一个以前在这里亵渎神的，与神完全相在这里抵抗的，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了他的奴隶，而且我反而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导致我今日那个有权柄的那个的地位。当我们见到保罗这个权柄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如果我有保罗那个权柄的话多好啊！特别我们当中，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长老做执事的，是不是我们都很希望人家听我们讲的话？我说去做什么，大家就去做了。有时当我看看，当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一些的领袖之间，牧师或者牧师之间，牧师或者长老执事之间，有些的矛盾冲突，那些原因是在哪边算呢？是不是主要都是我们很希望人家来到听我，是不是我讲了嘢了你要听我，当你不听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矛盾，后事开始就有了冲突了。现在我们一起来到看一看，保罗有了这个权柄，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向往的一种的权柄，他有了这个权柄，他怎么用他这个权柄呢？所以当他一讲了他自己是那个有权柄的那个地位，即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一个很吸引的一种的一个地位。我在这里想一个，有一个弟兄在十多年前，他在阿拉姆图那里信了主，跟住他回到中国，很热心的在那里服侍，但是最近几年开始见到他已经走歪了，他在这里称自己做那个主教了，那个 bishop 自己称自己。一个是一个有权的一个地位，他讲的东西就是要算数的了。但保罗一讲了自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即刻就在这里讲了，我这个权柄怎样用法？所以在括弧那里他就讲了，他这里讲了有几点，一个是为了神选民的信心，第二是那个真理的认识，第三是讲到个敬虔的那个生活，而且然后跟着在第二节那里有讲到那个盼望的一个宣告。其实这几样东西他要做的这四件事情，就是选民的信心，就是帮助他们认识神，帮助他们认识神的真理， 帮助他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和帮助他们对将来有一个盼望，也都是提多书里面的四个主要的大的分段。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的稍微将这四样保罗要做的事，保罗用他将他的权柄用在这四样的事情上，我们将他稍微的将他打开来简单的看一下，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继续来到在更加仔细的看每一个的部分。首先他说为着神选民的信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来到帮助那些选民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对神的那个信心。神给了我这个权柄，我要来做什么？我第一件事我要来到将这些选民将他们带去神那里，给他们对神有一个的信心。在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加上很多其他的经文，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神拣选的那个观念，神是的确地拣选了一些人做他的儿女。很多时候当我们听一些人的见证，当他们分享他们怎样信耶稣的，他们是不是都会讲及神怎样拣选了我，好像我一个这样的罪人，但是神的怜悯都临到我的身上，来到给我有机会能够相信他。这个被拣选的这个观念已经很深深的吸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这里我们都要记住一点，保罗说我是为着选民的信心，但是说我来到帮助这些选民神所拣选的人，将他们带到去对神的信心那里，对神的信仰那里。一方面有神在这里拣选，是不是说因为神拣选了你了，所以我不需要跟你传福音呢？是不是神都拣选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带到去传福音呢？但这里没有给我们解释，这里就是说一方面你看见有神的拣选，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很清楚的保罗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在这次我们见到这两个观念的那个平衡，一方面我们会见到神的那个主权，他要拣哪个他就拣哪个，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将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这个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是分不开的。我经常都记得以前对我有很有影响力的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你一定要将这两件事情将它要很平衡的来到处理。当你一讲到神的主权，你一定要讲人的责任，你一讲人的责任，你一定要讲及神的主权。如果在这两个观念你向着任何一方面多行一步的时候，你就会 off 了那个平衡的了，你在交易上你就会开始有出问题了。没错，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明白里面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的神有他的主权，同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对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要在这里要来到负责。在这处也都告诉我们听，当你来到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基本的真理是我们要认识的。譬如说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位的神，而且我们要单单的来到敬拜他。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了解也都要明白这一位的耶稣，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代替了我们死，好叫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然后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目标就要改了。改到去怎样呢？就是我们的目标今后就是要跟他，就要听他的话语，今后我们就要越来越似他。这些是一些很基本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前我们都需要了解的。但是除了我们来到耶稣之前要明白这些真理，保罗在这里都说了那个合乎敬虔真理的知识，其实应该将它稍微调一调转过来。他说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要帮助你们更多的明白这个真理真理你要多明白的。除了刚刚我讲的一些很基本的真理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应该要了解的，在这里保罗说 你就算来到耶稣那里了，你已经相信他了，还有一些真理你要更多的去追求，你要去学习的，你要更深一步的来到了解神在我们人生命里面的主权和我们人的那个、那个责任，或者我们那个自由的意志，我们要更多的明白怎样去到了解，当我们在逆境的当中，在最困难的处境当中，神仍然对我们是信实的。我们都需要去明白神那个救赎的故事怎样在创世纪一路的去到启示录，在里面将它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这些是我们要去读的。为着这因着这些原因，所以在这间教会都很多的教会都有主日学，有查经班。为什么呢？为了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去明白神真理的那个知识。保罗说他要做两件事，做了几件事，是不是？他有这个权柄，他的权柄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他的权柄是将真理来到教导给属于神的人。跟着第三件事情，他在这里说的是中文的翻译，这里合乎敬虔。即是说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保罗说我有了个权柄，我的权柄是要帮助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次序是怎样的？你要认识这个真理，真理的知识你要在这里增加，但是真理的知识的增加一定的要带到你去那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不是有一条的清单，这几样东西你不可以做的，你不可以吃烟，你不可以喝酒，你不可以看电影，你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要每天要做什么什么。这个不是敬虔的生活，这些是人为的一些的规条的主义，是某些的信徒当中，是某些的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被提倡，也都是大家都挺喜欢的一些的举动，是不是？如果我做了这几样东西我就合格了，谁个不想去做，是不是？去到哪里都带着一个 checklist， 做了带个做了做了。这个不是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反映出神的那个圣洁，要反映出神的那个恩惠，特别在我们与周围的人的来往当中，一个敬虔的生活要在这里彰显出爱神和爱人是我们那个道德的标准。当我愈认识神的时候，愈认识他的真理，我就会愈我就会愈更加的过着一个改变的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到知识一定要导致生命的改变。我们做教师的，我们做讲道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在这里传递知识，包括我今天站在这处，一不小心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传递知识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们经常要提醒我们自己，不单止要在这里传递信息，我们所传递的和你所领受的一定要导致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都经常都引用，或者会再一次引用 Howard Hendricks 讲的一句说话。他说一个学生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就是说你做老师的你没有教好人，是不是？如果你的学生听了你之后，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的话，你只不过在这里传递一些的知识。我们所听到的，我所讲的，我们一定要导致自己生命的改变。意思就是说你听了，你要去遵守，你要将它行出来。我经常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一些的同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不是单单知识的传递，不是说开一些班你来到上堂你有个知识就可以了，不是，要远超过这个知识的程度，要导致生命的改变。然后跟着保罗讲的第四件事他做的，我们记得保罗有这个权柄，他怎么用这个权柄呢？他在这里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在这里教导真理，然后他在这里教导真理的时候，他要帮助人能够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神的爱、神的怜悯。跟着第四样是第二和第三节那里，但记住这些都是在复活里面的，那里他说 呢啲都系根据永生嘅盼望啦。呢、这个永生就系没有谎言嘅，神喺万世以前所应许嘅。到你适当嘅时候，神就藉着福音嘅宣讲，将佢嘅道显明出嚟啦。照着我哋救主嘅命令，呢、这个宣讲嘅使命交托咗俾我。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就保罗话：神将嗰个宣讲将来嘅盼望，就系永生嘅盼望，呢、这个工作交托咗俾我啦。而且呢一个将来嘅盼望，是神一早就开始应许咗噶啦，啊！而家藉着我喺度将呢个啊，要我嗱将呢个根广也大嘅将佢讲出嚟。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生活喺罪嘅影响之下，有时觉得你无论你睇边一度啦吓，你都会睇到罪嘅后果同埋罪嘅嗰啲嘅记号系唔系呢？你去到无论咩嘅地方，唔好净系去到某一啲嘅国家，你。是我们自己的周围，我们见到人没有好好地对待人，没有将人当作带着有神形象的人在对待，是有尊严的，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一些、身体上的暴力，或者精神或者言语上的暴力，有时是这些的对象是我们很亲近的人，或者是一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生活在我们这个破坏的身体。我所讲的破碎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充满着各样的病痛，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有没有即有这个的小小的一些的那个所谓 notes， 或者说在美国、每一年平均用的在药物上，即是医生给药那些的费用是、100万个100万元，是千亿、因为如果千亿的话，即不是很容易 grasp、所以呢我就学到那些在阿拉木图的那些、那些回族人讲中文、10万个100万元，你大概知道一下，100万你可以想象下，而家系10万个100万，有$100 billion喺嗰啲药嗰度，我哋当作好多人都知道，每个月你要攞几多钱出嚟去买药，点解你都保持维护我哋呢一个充满着病痛嘅嗰一个嘅身体，我哋遇到。不同的病痛，一些令到人精疲力尽的cancer， 或者我们有个爱的人患了那个老人痴呆症，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些的痛苦、如果你还是年轻，你还没经历过，你都不能够想象这种破坏的身体的话，我会鼓励你有时间你去一去你屋企附近嘅一个老人院，啊，依家我哋好似唔叫做老人院啦，叫做养老院或者等等嘅地方。你唔需要喺嗰度来，你由前面入去，一路行到后面出嚟嘅时候，我好相信当你听见一啲嘅老人家喺嗰度好似细蚊仔一样嘅喊，因为佢哋孤单，因为佢哋想要人嚟，因为佢哋唔想活落嚟嘅时候，当你由前面行到后面嘅时候，我相信你嘅心一定嘅会改变咗。因为我们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脆弱的一个身体里面，不单止我们个人的健康，而且看看我们所在的世界，我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尊重都是非常的微小，虽然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我们见到人为的那些灾难，人为的战争继续在杀害一些无辜的男女，而我上一次都提到的是索马利亚的那些饥荒，如果我们将自己就困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人家那边的事情，但如果你将你的眼睛擘大一点的时候，你看看一些新闻的图像，那些形象的时候，令到你的心会非常的抓住你的心，为什么在这个21世纪的世界里面还会有这些情形在这里呢？是不是在这里这些图画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欣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0节那里所讲的说话，我们稍微看一下， 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这里说因为被造的万物都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切的在这里痛苦呻吟，不单止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熟果子的人，我们在内心里面都是叹息。保罗说所有被造的植物都在这种的痛苦之下，不单止万物，包括我们这些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包括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我们都在内心在叹息。我们在这里等待成为自己，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神，将我们这个身体真是由破碎的里面将我们救出来。这个是讲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破碎的身体就会没有了，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光荣的。我们在这里等着那一日，那一个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保罗在提多书所讲的，就是神将这个应许给我们这个盼望给托付了我，要我去讲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的盼望神是一早已经应许的了，神一早已经讲到人因为罪的缘故要在痛苦的里面生活，但是神都应许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已经开始讲了，他将以色列人要带入一个安息之地，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这个牛奶与蜜这个安息之地，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来我这里我就给你安息，不单止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心灵的安息，而且这个安息也都带入去将来永远的那个安息，就去到神那处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面。所以保罗说神给我的托付是要我将这个永远一早神已经应许的永远的永恒的盼望要告诉你们，要来到教导。我们在这简单的这几节经文看到什么呢？保罗说因为神的恩典，他在今天的这个地位是这个神的奴隶，而且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这个的地位，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一个地位。有哪一个人的权柄能够比这个权柄是更大的呢？是不是？他是神的话代言人，他说的说话就是神的话语，是没错的。有哪一种的权柄能够超过这一种的权柄？但是保罗怎么去运用他的权柄？他用他的权柄来将人带到去耶稣基督，将人带到去信服耶稣基督的那个权柄。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些时或者有些经常我听到有些传道人，包括在这个长老在埋怨，他说我们讲话我们的会众都不听了。现在有些传道人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就觉得我们如果有权柄的话都没有被人来到尊重，我们想在这间教会，想在我们自己教会想要实行的一些的事，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了。有的时候或者包括我在内都会跟这班人在一起，当我听到的学生在埋怨的时候，我就说哇有什么出奇的，是不是？有时候我都有同样的一些的感觉，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说啊，施牧师，因为你是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你要讲话啊，你讲的话是有分量的，我们那些呢 small potatoes 讲话没有人听的，你讲呢人家会听的。当然听到这些说话自己心里面挺高兴的，是不是？哇我讲话你听的，如果我不小心的话，我就以为是真的了，我讲你会听的，是不是？如果真的这样信的话，慢慢呢做牧师越做得久呢，就会觉得由自己口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变成圣旨了，不是叫你去你就去，叫你跳你不可以问我为什么要跳，你要问的就是要跳几高，是不是？很容易就陷入这种的陷阱里面。如果这个就是我或者你认为的权威的话，这个是何等的错误，是不是？ 你在保罗的身上你绝对看不到。我们今天讲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将我们权柄运用在一些行政一些操作的事上。但你看保罗在这个简单的几句说话，他说我有这么大的权柄，我讲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是没有错的，是要遵守的，但是我不是用在这些东西上，我用在哪些事上，我来到帮助你认识耶稣，我帮助你将你去带到去耶稣基督神话语的那个权柄之下，这个是那个真正的权柄的运用。这个是我最近在国内有时在这里讲教牧学经常重复提醒的，很多的传道人特别是年轻的以为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有这个权柄会众要听，但是现在的会众不听了，所以他说怎么办，为什么人家都不尊重我的权柄，因此我就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唯一有的权柄那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让他们来到降服耶稣的那个权柄，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权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有的话，我们在自欺，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在骗人。跟着保罗在第四节，回到第四节了，其实呢刚刚讲的是一个离题的话语，现在就回到保罗的问安了，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这个复活里面的，在用了大部分时间讲这些了，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们看看最后面，他说我写信给提多，谁是提多呢？提多就是在共同信仰上做我真儿子的，很可能提多就是保罗带领他信耶稣的，所以保罗是真的儿子，原因为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保罗的问安就是愿什么？愿那个平安，愿因为临到你，临到众弟兄姊妹，临到提多同埋提多所服侍嘅教会，我稍微嘅讲一下，平安呢两个字系犹太人熟悉嘅一个观念，就系讲到即系唔系话冇战争啊，或者乜嘢都好顺利嘅嗰种平安。平安意思话你整个人喺一个良好嘅状况之下，喺一个完整嘅一个好嘅一个 wellness 吓、呢个系希腊人嘅希腊文化、希腊社会嘅传统啊。我祝你有一个好嘅圆满嘅，然后系呢跟住嘅就系因为系一个啊，对唔住啊。平安是犹太人的那个观念，听住，因为你就是希腊人的那个观念。保罗将希腊人的这个因为的观念将它基督化了、就变成了是一个你不配得到的好处，由神那里给你，不是你积了很多的功德你有了因为了，这个是你配得的，是你自己赚回来的，但保罗说不是，我们赚不到任何的因为，这些的好处都是神免费的给了我们，是不需要你付代价的、这里我们也都留意到保罗说话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对我们来说很熟的话语，但是你要留心的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首先的很少很少提到神是个人的父亲，神是以色列民众的父亲，没有提到说神是哪个人的父亲，但是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神就成为了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那个父亲、这个是不同的，神的一个旧约和在新约里面的那个应用，而且在新旧约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特别是用透过个犹太人的耳仔在听的，就是神就是这个民族的救主，是不是诗篇我们见到的，在旧约很多的地方都见到，就是神是那一位的救赎主、包括在约伯记的那句很有名的话语，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怎么样，救主基督耶稣，他讲这句说话很可能在他们的当中有人都还在怀疑耶稣是谁，所以当他说救主耶稣基督，用一个 只放在神那里的那个称呼，神是那个救主，他现在放在耶稣基督那里，是要将基督的那个神圣要将他提高出来、基督是好像神一样的，他好像神是我们的救主， 从这个很简单的一句问安的说话，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入去看，但我们很基本的就要记住，因为保罗深深的感受到是神的恩典，他才成为了今天何等样的人。所以当他来到面对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心中的期望就是愿神那个恩典一样的临到你们身上，愿神的愿神令到你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好处，就是那种的平安在你的生命，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当你吃了一些东西你很喜欢的，你会想办法介绍给人，是不是？同样的，当保罗经历到神那个恩典的时候，他以前 是罪人当中，他是那个做头的，但是神怜悯了他，拣选了他，他自己尝过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滋味的话，他就很希望给所有的人。所以在他每一封信的文案，他都在这里说愿平安，愿因为能够归到给你，而且这个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人没办法给你平安，人没办法给你因为。我们在这两三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有权柄的人怎样在这里运用他的权柄。有时我们听到一些的故事，或者你都会听到，或者你会看新闻会看到的，有一些的牧师或者有些的长老在一些有权柄的位置里面，当事情不合乎他们心意的时候，他们会大发雷霆，在这里发怒，在这里拍台。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问那个人，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出声的，你在场啊？然后他说，就因为我们个个都怕他啊，我们怕我们的牧师发怒啊，所以我们不敢出声啊。我们都听闻，也都见到有些的牧师怎样滥用他们的权柄，来到恐吓威胁他们的会众。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神的话，你们就是有罪的了，你们就是怎样怎样，用这些的思维来到对待会众，将神给他的如果有任何的权柄来到用在这些的地方这些是何等何等的错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在一个有权柄的地位上，我们要运用这个权柄，只不过是要将人带到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而不是将人带入到我的权柄下，但是将人要带到去耶稣基督之下，带到耶稣的权柄之下，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帮助他们更加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到帮助他们在生命里面反映出神的美丽、神的圣洁、神的荣美。我们如果有权柄的话，我们唯一的权柄就是来到将这个永远的盼望、这个好消息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到宣讲。当我们好好地在这里运用我们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帮助神的主民、神的选民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生命上他的权柄的运用。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